好，我们一起来朗读今天的讲到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1到17节。来，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来，预备起。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起水来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你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你当作神，你手里拿这杖好行神迹。好，我们读过这段经文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啊，我跟大家要讲的主要的内容啊。这段经文呢，我的中心意思是啊，在那个大纲上面有啊，就是通过神呼召摩西呢成为以色列的领袖，赐下三个神迹，并且有忠心的同工作为一个差遣的证据，教导我们要蒙神的拣选并且重用的一些领袖呢，一定会有属灵的权柄行神迹，而且有核心的忠心的同工来配搭，证明呢来自基督的呼召，不管这个蒙召的人你生命如何软弱，都神的呼召都会成就。好，我们一起来再次来念一下三章的第四章的15和17节。来，神说，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上面那个三改一下四哈，第四章15和17节啊。我在前段时间呢，前段时间怎么回事呢？因为在前段时间就是大概快到那个2020年了，是吧？我的这个门前这一棵的这个枫树呢，就无缘无故就死掉了。然后呢，就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它长了好多年了嘛，对不对？十几年了，是吧？它长了这么久的这个树，这个枫树那么漂亮的一棵红枫哈，红色的枫叶的一棵树，竟然突然之间就死掉了。我当时就看到那棵树，我说怎么会这样呢？我观察所有周围的树都没死，就我们家门口这棵树就死了。我就想，很多时候，哎呀，你迷信不是？我常在想，主啊，这个你要告诉我一个什么事？我就在想这个问题，这棵树为什么无缘无故就被什么东西咬死了？也就是说，我常常就现在想，可能是有些虫和病毒哈， 就是我们这个土地上就是长长的那个积了一些东西，可能这个树就被什么东西给咬给弄死了，或者有毒啊，有那些东西在里面，或虫子。那我想这个事情，结果呢，今年我就突然一月份的时候就发现，就是疫情就来了。疫情来了，就慢慢发现呢，就越来越多的人恐慌，啊，再后来呢，就发现大家就不敢去教会聚会了，啊，在现在发现，这就开始就禁足了，几乎就是感觉到这个人呢，就在这种的。啊，冠状病毒的这种的疫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很恐怖，就是好像就是像这棵树突然就死掉了。这个疫情一来，很多人都生命都有危险。我们到现在看来全球的数字哈，对吧？100多万人感染上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那加拿大就有人口多少呢？3000多万，对不对？3000多万，现在说有多少例了？
1万多例
了。你想想，一个加拿大就是很大的地嘛，他们的是地广人稀嘛，对不对？竟然这个不密集的一个国家，竟然会有1万多例，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我们都没有？就像观察这棵树突然死掉了。我们要观察一下，而其他那些好像比较落后的国家，他们也没有至于说这么厉害的，是吧？现在美国就更厉害了，对吧？都是些发达国家啊。那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今天这个事实？就是你要观察，今天这个世界是后现代的社会，对不对？所有人都以自由主义，没有权威，不服权威，是吧？就是你政府发出什么指令，他们也不一定要听你的。我们教会就不用说了，很多弟兄姐妹，你讲你的圣经，他也不一定会听的。但是你讲的有道理，但是我不一定要听。所以这个社会是什么？唯我独尊的社会，所有人都活在网络里面，所有人都不惧怕上帝。那么我们知道加拿大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大麻合法化的国家，是不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同性恋的合法化。那这些事情还有男女的性别可以自由选择啊，可以选择。所以我们今天还有这未婚同居的数量是高升。还有呢，现在说疫情啊，中国说疫情一旦结束，很多人都离婚。那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已经在崇拜什么，为什么这个疫情好像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控制？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到这个的社会里面，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不可以看见神迹呢？对不对？我们现在渴望神迹啊，哈，弟兄姐妹，我们很渴望神迹，上帝一插手进来，这个疫情就制止了。可是好像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很痛苦，每个基督徒都要思想一下，你的呼召是什么？在这个疫情全球化的危机当中，我们有没有呼召？如果没有呼召的人是不能够坚持下去的，可能会很恐慌，可能会根本就没人敢做门徒了，没人敢做基督徒了，是不是？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摩西，借着摩西，神要借着摩西这一个呼召的下半部，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蒙召的上半部蒙召的证据。那么上次我们已经看见神向摩西怎么样启示自己是什么，是自由拥有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不对？是一个他的属性都启示摩西了，而且要告诉他的百姓这个上帝的这个拯救的步骤是什么，就是实现这个使命的步骤是什么，1、2、3、4、5，对不对？我们对神的知识上的认识够不够呢？摩西已经认识这位神了，好像是知道神叫自由拥有了，对不对？好像是上了神学课，都大概神已经教导他一些基本的神是谁了，而且也知道我下一步的使命是怎么做了，1、2、3、4了。现在今天我们说这些证据这些知识有没有用呢？这些知识还没有，就是你学到的知识有没有用呢？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今天上帝要告诉摩西说，我不但让你知道认识我，知道我这个前途和使命是什么，现在我要教导你们是证据，对不对？现在我们来看，今天他要对摩西启示一个证据，有三个证据。 当一个门徒被差遣出去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在他个人生命中认识神的真实，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只是启示我，告诉我啊，我是谁，我是谁。我看了好多圣经也不明白，但是现在告诉你，我要给你神迹，给你证据。所以今天的下半部是蒙召的证据，真正的叫实施出来。好了，我们来看看摩西担心的不是我懂不懂道理，摩西担心的是什么？我能不能够在他们当中让他们信相信我，对不对？他们怎么会信我呢？哇，这个摩西的感受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来看看他的感受啊，来看看啊，我们这个上面有一个啊，第一点就是我们说 AB 次 A， 那我今天就是也是一个对称的结构哈。那先来看第四章一到七节，看看这个神迹的证据，摩西看到的三个的神迹的证据是什么。首先来看呢啊，第一个啊，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呢是摩西他的担忧。摩西怎么说？他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而且必定会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哇，你看看啊，摩西说他们坚定的坚决绝对不会相信我的，也不会听从我的声音，我怎么对他们说他们都不会相信的。所以摩西知道根本没有可能。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摩西有这个感受，我们有没有呢？一样的，就是所有的常人的感受，摩西也是一个平常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像你说的是个圣人，他跟我们是一样的，对不对？他说哎呀，我自己担忧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一定不可能的。所以呢，神就开始回应他三个神迹，有两个神迹可以还原，有一个神迹不可以还原。来看看这三个神迹哈，第一个神迹和第二个神迹是可以恢复的，第三个神迹是不可以恢复的。我们先来看二到五节第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什么呢？就是摩西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他说你手里那个是什么？啊，摩西说我这个是什么？我这个是放羊的杖啊，对不对？赶羊的杖啊，哈啊，我们有杖有杆，他说是那个杖，杖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权柄，也就是说有支派的意思哈、啊，有一个就是还可以说是树枝，就拿着一个手杖，这个杖就代表他的一个日常生活的那个东西哈、啊。你有杖好，神说好，你就把它丢在地上，这是一个命令语气，他说你命令你把它丢在地上。丢在地上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一条蛇，变成蛇之后，这个蛇摩西一看见蛇就跑开了。跑开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跑开就是逃避，逃避啊，不是那个逃避是什么意思？我们曾经记得摩西是怎么逃避的，前面有一个字也曾经发生过，摩西在埃及的时候他犯了这个杀了一个埃及人，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就逃避，对不对？逃避谁？对，他逃避法老，就是说他犯了杀人罪，法老要杀他。法老的头上呢，他的皇冠上面有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眼镜蛇。所以法老的那个装饰是一个蛇来的。那个蛇呢，就是说你看他从法老面前怎么样逃跑、哦、逃跑。所以第一个神迹是与关系到与谁有关呢？与蛇有关。他这个杖是权柄，丢在地上就变成蛇了，摩西就逃避逃开，是不是同样发生这件事情？好像这个事情无可挽回了，对不对？这个事情注定这个摩西就一定会失败了，因为他怕嘛。所以神就告诉他你丢在地上就是蛇了，所以他很害怕，对不对？接下来怎么看呢？我们看第四节说什么呢？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对，他说伸出你的手来，就是说哎，你要差遣你的手，把你的手释放出去，伸出手来抓哪里呢？抓蛇的尾巴。哇，你看这个很动作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蛇你抓它尾巴是怎么样？反过来就会咬你的，应该打七寸呢，抓蛇头，对不对？哎呀，神竟然让他去抓尾巴，那个尾巴反过来就会咬他，很危险的吧。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恐惧嘛，对不对？谁敢去抓尾巴呢？但是摩西顺服了，对不对？他伸出手来抓住那条蛇的尾巴，然后就变成杖了，是这样吗？所以你看看 杖是摩西的什么样的？是牧羊杖，对不对？因为他前面看到蛇就害怕，因为想到这个法老这追上他，他看到那个蛇也很恐怖的。今天很多人都怕蛇，是不是？因为蛇象征什么？创世纪里面说那条蛇勾引了那个亚当夏娃，就是人是很害怕蛇的。为什么怕蛇呢？因为蛇代表着一种的邪恶的势力，邪恶的势力。好，我们看看第五节说什么呢？他说这样你表演这样的方式给以色列人看，他们就会相信怎么样？耶和华已经向你显现了，这个神就是他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对吧？所以这是第一个神迹，我们先不评论它怎么样，因为第二个神迹很相似，都是可以复原的，那条蛇就变回了杖。看第二个神迹，六到七节，然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什么？啊，命令他说，哎，你要把你的手放到你的什么怀里面去，怀里面就代表着最人的最深处，怀就代表着人的最深处哈，放进去表示你的真正的人，实际上的人哈，实际的人的深处就是本质，放到怀里面去，然后他就把手就放进去，结果抽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就长了大麻风，像血一样白。哇，摩西看见以后，哎呀，好恐怖！我突然之间本来是干干净净的手伸进去一拿出来就变得脏了，就传染病了。今天我们说，哇，这也不可摸，那也不可摸。哎呀，这个冠状这个病毒很厉害啊，连门把上都是东西啊，对不对？你更何况哈、啊，拿出哇，突然哇，我发现他感染了，感染了。你看他摩西一冲出来吓坏了，哇，我这个怎么办？我这个手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然后神又命令他什么呢？第七节又命令他什么？你把你的手再放回到你的怀里去，这个手，你的这个手是阳性的手，就男性的手，放进去，放进去，放到你的怀里面。然后摩西就把那他拿出来，他呢就是一个阴性的，放进去的是个阳性的，拿出来就是一个什么呢？啊，就把那个阴性的手进去以后，然后拿出来，本来是健康的嘛，这个手是阳性，对不对？健康的，放进去以后就阴性的了，就坏了嘛，啊，所以呢，他一拿出来，这个阴性就复原了，跟他的肉呢怎么样，一模一样的，跟新鲜的肉是一样的了。不料那个字说不料，他马上就变成一个正常的手了。所以我们从这个来看，摩西怀疑什么呢？摩西是很怀疑这个以色列人，他提到神的名字，提到他的使命，都说服不了以色列人，是不是？说服不了。摩西对认识神还要需要更多的什么证据，对不对？因为摩西他以前杀过人，对不对？杀过人，然后又被以色列人出卖了，然后法老就追杀他，不承认他，对不对？一定怎么样？一定要抓他。所以呢，基本上呢，摩西就没有自信。他不敢回去，他知道以色列人不会接纳他，他知道法老也不会接受他，对吧？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领袖要被神认可，你不但要有一个神学的装备，要认识神，要讲得出来神是谁，还有第二个要知道什么？还要你要经历那种神迹，生命的神迹。这生命的神迹有两种，我们说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必须要解决什么问题？你必须要捆绑捉住那个蛇的什么？凭着信心去捉蛇，手能拿什么？拿蛇，看见吗？手能拿蛇。你拿住蛇的时候呢，你凭着信心伸出去，只要有神的权柄，那个蛇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有用的什么杖。你本来拿这个杖呢没用的，对不对？没用的，是不是？我们知道呢，啊，摩西是一个领袖，要被人认可，必须要有几方面，是不是？第一个是摩西是个牧羊人，手的拿的是一个什么杖呢？平常的杖。这个杖是平常是没用，平凡不能再平凡了，可能就只能勾勾羊啊，打打羊的一类的，没有什么用的，对不对？就是很平凡，非常平凡的事情，上帝却利用这个平凡的事情可以变作一个不平凡的东西，不平凡的东西，而且可以看出一个属灵的一个里面。摩西认识这个他的羊大概40年了吧，放羊放了40年吧，对不对？放了40年，然后有没有白费呢？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要面对自己的平凡，是不是？ 你不面对自己的平凡，你怎么会有信心去相信神的话，去拿蛇的尾巴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知道，我在做一件无聊的事，我没有做惊天动地的事。今天很多的人，我们会像摩西一样，摩西从一个埃及王子突然变成一个什么放羊的人，他的地位，他说明他失败了，是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很，在世界上来说，所有的世人都认为摩西很失败，他应该是个王子嘛，应该当那个法老嘛，现在他变成一个普通的放羊的人，而且手上拿着一根平凡的不能平凡的杖，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如果神要呼召我们，第一步是要呼召我们什么？他要给我们个证据，是不是？你要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有没有权柄奉主的名能够去抵挡撒旦呢？可不可以控制他呢？今天说我们有疫情，你能不能够奉主的名相信这个疫情在神手中呢？你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你能不能够把平凡的事情变成被神使用的东西，能够对魔鬼和奉主的名可以拿着他，让他变回一根杖呢？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一下，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权柄，一个被呼召的人有权柄拿蛇，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们要拿蛇，他就会，神的话就会让他变成什么
杖，
变成一个杖，这个杖就可以放羊，这个杖很平常，是不是？但是他却可以奉耶稣的名，可以让我们平凡的人做成一个不简单的事，就是能够控制手能拿蛇。你有没有试过去奉主的名去捆绑魔鬼的作为呢？有没有？这是你的权柄，所以你被神的呼召，第一个是必须要做这个事情。第二个神迹是什么？说明什么呢？我们他就是怎么样？他说你把它放进怀里面，拿出来就会长大麻风。怀里面，你知道摩西的怀里面是什么东西？人里面是有罪性的，对不对？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知道呢，有罪，罪有传染病，罪有传染性，罪就是最大的传染的源头，是不是？摩西知不知道自己里面的问题？知不知道？我们说摩西肯定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拿出来会变大麻风？不可能的，哪来的？没有传染的源头啊，是不是？但是他拿出来以后，根本就说：“哎呀，这个大麻风不无药可治。”当时说是一个。就是一个癌症了，没得治了。但是要知道，神知道摩西里面的问题，对不对？他放进去，然后又用说：“你再拿出来，再放进去，拿出来会又会变得正常。”所以呢，我们要顺服神的话。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里面的问题是什么病？每个人里面的问题都是因为罪性的问题。如果要被神呼召，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罪的问题。我们如果不解决罪的问题呢，靠着神的话语呢，你就不能够正常，所以这个可以复原。而且呢，摩西要奉主的名去影响以色列人，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去面对法老这样的一个罪恶的一个世界。他进去以后会不会污染呢？他进到埃及去会不会有可能被打败呢？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说叫入世，你是被神呼召出来的，有权柄的，拿着这个蛇的杖，对不对？拿着这个杖，但是你要进到这个世界去，会不会被污染呢？如果你靠着神的话语，你就怎么样？你就会洁净。你的病，因为耶稣基督他可以除去你的罪，他的话语是有效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是进入罪恶的世界，神保证我们，呼召我们，一定会前面两件神迹，一定会怎么样？让我们经历神。这两个神迹摩西当时做了没有？做了。成功了没有？成功了。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第三个神迹好像没有做，但是又是不可复原的。第八到九节来看，第八到九节他说，上帝说对摩西说，他们如果不相信你，也不听第一个神迹，然后他们就会相信什么？后面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这个神迹的意思是记号 sign， 就是一个记号。 会相信这个记号，第二个记号不相信不要紧，退一万步来说，如果他们连什么前面两个神级记号也不相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到尼罗河里面，记住那个是尼罗河，尼罗河里面拿什么，拿水来倒在干地上，从尼罗河倒在那个水倒地上，就马上在干地上就变成什么雪。好了，这三个第三个记号跟前两个一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这是在摩西，没有在摩西面前当场表演的，就是前面是摩西自己的问题要去锻炼的，这后面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什么呢，是给摩西的应许，给摩西的应许。这个血代表什么？水变血代表什么？血是代表着什么？
生命
或者死亡，是不是血的代价嘛？这个水呢，就是尼罗河，是埃及人所拜的什么东西？
神。
对，他们的尼罗河神，今天很多拜河神哈，就那个，我们常常就是印度常常拜那个恒河，是不是？啊，他们把那个当作是神。他说那个水呀、啊，生命之河，哎呀，怎么会死亡呢？不可能的，对不对？神要给埃及人的十灾当中，第一灾就是什么？水变血，是这样吗？然后之后呢？就是最后一灾，第十灾是什么？所有的长子都击杀，就是要流血，然后以色列人就要在门框上涂上什么羔羊的血，那个天使面面天使越过他，看见吗？所以我们知道水变血这个事情是埃及的第一灾和第十灾，第一灾就是以水变血开始的，最后一灾就是以血来结束的，就是以色列百姓就会得到什么拯救，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审判和救赎的记号，看到吗？所以每个基督徒有一个证据是不可以返回的，你不用去经历它，它就会发生在你身上。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水变血，是这样吗？所以我们被神呼召最重要的是水变成血，主耶稣基督羔羊的血让我们死去的生命会变得就是啊，被他给我们一个记号。所以现在所有的基督徒他们都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血的记号在我们头上，在我们心里面，是这样吗？ OK， 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一个冠状病毒啊，今天所有的这个瘟疫这么厉害，我们有没有性命的危险？有没有传染病的危险？那个背后那个控制这场的东西是谁呢？我们相信魔鬼肯定想夺去人的什么生命，他们让你知道哇，原来这个世界很美好，觉得是一个快乐，其实这个世界充满着死亡。但是当你怎么样，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这个魔鬼就不可以啊。我们说如果你身上有血的记号，他是不可以让你重新变得死的，他不会让你就回到那个血那里去，回到水那里去， OK 啊。所以我们有耶稣基督，有羔羊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要惧怕，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圣经的话，福音是从神而来的，对不对？我们要看到所有这世上的病毒、魔鬼、邪恶和死去的人、罪恶都是属于法老和埃及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是摩西，他面对这样的情况，上帝给他三个神迹，让他知道你进去把以色列人领出来的时候绝对有确据。所以第一二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第三个神迹不会回去，以色列人以后也不会回埃及了。今天我们基督徒一样的，你被神呼召出来会不会再回到这个世界去呢？ OK，所以这是你呼召的，弟兄姐妹，这是你蒙召的证据，你一定要抓住这三个证据。好了，这不够啊，抓住这个证据我们还不够啊，我们还要有人什么帮助我们，是不是？来看看啊，十到十六节，我们看看谁是我们的同工呢？谁是跟我们一起去打这场仗、打这场战役的人呢？好了，摩西拥有三个神迹，面对困难还是很软弱，对不对？他说我不去，他找了两个理由，哪两个理由呢？第一个理由，第十节，他说主啊，我是平常都不能说话的人， 他太谦卑了啊，他说我没有口才，所以我这里给他一个题目，第一个理由，没有口才，你可以写上我没有口才啊，这是理由。你看摩西的理由说，哎，神啊，我不是一个能说话的人，在过去以来，就是今天你见到我教导我那么多，我还是怎么样，左口笨舌，我的舌头太重了，舌头太大了，那个意思，希伯来文说我的舌头很大，我的舌头很重，你明白这个意思吧？舌头又大又重，不会说话。弟兄姐妹，真的没有口才吗？摩西真的没有口才吗？你看他跟神的对话很有口才啊，从头到尾都找到理由的，对不对？他的辩论之才在埃及学的不错，他学了所有的才能。他为什么说我左口笨舌呢？其实今天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的，一见面，哎呀，你的口才很好啊，然后他说哪里哪里，是不是很谦卑的，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就是其实在讲呢，私下讲话有些人很厉害，但是一到那个公开的时候呢，就好像很多人有怯场症。我第一次上台演讲的时候，是被人家骗到台上去的。怎么骗呢？啊，就是他说啊，我们班呢啊怎么样，我们那个叫音乐系哈，我们班呢要上去一个人去演讲，我们要报三个名。结果他们就说我们报了三个名啊，包括我了哈，他说你也去吧，就把我去了。结果到上台那天，他们那两个人都是假报名，就把我推上去了。那我上去之后就在台上，你知道怎么呀，面对着几百人，我就腿就哆嗦啊，就不会讲话，每讲一句话出来，他们都哄堂大笑，他们从头笑到尾，从头笑到尾。哇，我就说我在台上我也是很能说的啦，站在台上一说话呢，就舌头很重啊，就说不出话来呀。特别是你知道吗，我们有些小朋友，我常常观察小朋友，小朋友在下面很溜的嘴巴，你知道吗？结果呢，让他们上台去演出唱个歌干嘛的，上讲话就憋得就是脸红脖子粗，然后下来就说我口干，他找个理由，他说口干，你知道吗？其实他是因为上去他下面很溜，但是上去却讲不出来。所以摩西也是这个状况啊，他知道啊，我左口笨舌是因为说我不想在公众场合去讲话，你不要叫我去，他的意思是这样。好了，那上帝说什么呢？第十一到十二节说，口是神造的，前面说没有口才，好，上帝说口是他造的，反驳，前面是理由，后面是反驳。神知道人的问题在哪里，神对摩西说，是谁造了你的口呢？这个不是用造哈，这个字是谁设定你的口了呢？神把你的口放在你的脑袋上呢？是谁把你的这个口放在你的嘴巴，放在你的脑袋上面的呢？是谁让人哑巴，让人耳聋，让人看见，让人 眼瞎呢？啊！但是这都是我的设定，都是神的设定，现在你就去就好了，我将会成为你的口。好了，神要呼召一个人怎么样啊？神要呼召一个人让他去的话，一定有办法，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口是很重要的工具，我们如果不说话的话，是不能够把神的话传给别人的，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理由，我可以用电脑打呀，我们可以用手机打啊，我打手机打得很快的，但是你让他跟人说句话，那简直是太难了，太难了。弟兄姐妹，你要思想一下，我上帝为什么造两只耳朵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一张嘴，是不是啊？你两个耳朵一个鼻子啊，两个眼睛一张嘴，对吧？上帝的设定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
他
人
多看少说点。
对了，但是人信不信呢？人信不信上帝的设定呢？
不信。
就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后天的努力，例如我常常有时候很喜欢有时候看看一些相声，那些相声的演员那个嘴巴怎么样，很溜啊，练出来的，对不对？你知道他们就是练，然后找一个人去指导他，他就可以练顺口溜，练绕口令，是不是？啊，如果你还可能的话，听着有人在网上说，我跟那个谁谁谁，那个中央电视台啊，有一个播音员，我跟他学这个啊普通话，我以后就可以怎么样传福音了，是这样的吗？ 我们找一个专家指导我们一下，我的口才就出来了，会吗？口是谁造的？口是神造的，对不对？如果口放在神的里面，这个嘴巴就会说。如果你没有这个，你为什么靠着自己的后努力？努力是努力是很好，如果神不做你的口，你怎么能讲出一番不可思议的话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说，如果我说我没有口才，有没有理由？有没有理由？摩西说我做口笨舌，这是理由吗？哎，也算是个理由。但是神说我做你的口好不好？所以我们依靠神的人是谁帮我们讲话呢？谁是我们的口？
神
啊，我们要知道，在那个什么，这个口呢，在埃及人当中，它是一个官职。埃及宫廷里面必须要有个口，是一个当官的，在法老面前经常要传话，所以这个口是一个官职。他说：“我做你的口，意思说我做你的什么？我做你的那个官，帮你讲话，好不好？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当时埃及是这样讲的，有一个口，上帝说我做你的口，你就能够讲话了。我传，帮你传呢，是不是？你放心啊，我帮你讲啊。摩西相不相信？不相信，找第二个理由。摩西还是不相信，不服。看第二个理由，十三节，他说什么？十三节说，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你就打发谁去吧。你愿意打发谁打发谁去吧。有一句中国话说，爱谁谁，对不对？你爱咋地不咋地咯。我说你差遣那个你要差遣去的人吧，反正就不是我了，你爱找谁就找谁，不要找我。上帝说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个我是。摩西说什么？我就是那个我不是。你有没有明白摩西在跟上帝那个对着干呢？
我觉得他那个前面说埃及人必不信我，并不听我的话，其实也表达他自己的一个心态，他也没办法相信。
就是没办法相信嘛。但是摩西讲这个话跟上帝对着干，上帝说我就是那个我是，上帝说，摩西说我不是那个不是，我说不是，跟上帝有点什么，有点对着干。反正不是我，上帝你是那个我是，但是我不是，我不是那个傻子，我在法老面前去找死，我在以色列面前被人给嘲笑，我不干。今天所有的人常常就是找理由，很多时候说你爱找谁谁去，反正你牧师传福音厉害，你跟别人去讲，我不讲，有没有这回事？啊，我们很多说，反正你这个姐妹你很有恩赐，你去，我不去。啊，每个人都是有这种软弱的，对不对？我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也是很难的。我心里有个声音说，你还是要去传福音给人，他你传福音会得罪人的，传不传？啊，我就不敢传，打得半死，反正怎么样我也不传。反正在网上你想发一条福音信息给别人，你知道吗？我常常在家人，我那个家人有个群，很多亲戚朋友的，我就把那个福音发上去致我的亲人，他们就开始出来跳出来来对我。你会不会怕呢？我是摩西，我说你爱谁谁去，我不干，会不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关我什么事呢？爱谁谁，但是上帝怎么答呢？我们看看上帝怎么对付摩西的。理由，说出第二个理由的时候，上帝说第十四到十六节说，我帮你找人。摩西一再拒绝神的话，啊，不是摩西不接受呼召，弟兄姐妹，不是不接受呼召，而是找理由，拖延什么时间。最后他反驳的理由没有了，所以他在后面就说，哎呀，你上帝，你找别人就是不要找我，你找谁都可以，就是别找我去，你去但是我不去，反正就是一句话，没得谈。上帝就怎么样，我们看上帝怎么样，哇，十四节说耶和华向摩西发怒。哇，这个发怒这个很可怕呀。神发怒，你知道那个荆棘上的火就嗡就大起来了，声音也很吓人的了。摩西就会害怕，吓得那里，对不对？神再次向这个顽固的家伙让步了吗？其实不是让步，怎么不让步呢？ 我们看看它是不是让步了。十六到十四到十六节，你看结构是一个交叉结构。十四到十六节是个交叉结构，十五节是这个交叉的中心。十四节说什么？对应十六节，神知道摩西他有一个哥哥叫亚伦，能言善辩，很会说话。哎呀，天能够说下来，地能够说上去的。他被神感动出来，一定上帝说，我一定感动这个你的哥哥亚伦出来帮助你，他一定会帮你说话，成为你的那个官，那个口的官，那个嘴巴。在埃及宫廷里面就是有这个官，我让这个亚伦出来就当你的这个嘴巴的官，好不好？统治者啊，摩西你是统治者呀、啊。他说你做亚伦的什么神？哇，好厉害啊！现在上帝很聪明，非常聪明，越是觉得想顶撞神的人，上帝有办法对付他。怎么对付他？你看摩西，我要你做神，好不好？你做神就好了，我看看你好不好当神，好不好当。有人说我要当玉皇大帝，我要当那个最厉害的宙斯，我要当那个宇宙的神，好不好当？今天的加拿大的政府的总理好当吗？美国的总统好当吗？中国的主席好当吗？不好当，你来试试看嘛。上帝其实不是说我要让步，不是，我要告诉你摩西，你来当神好不好？你来当神，今天你怎么样对待我，有天亚伦也会怎样对待顶撞你摩西，会不会？而且带头反叛你，你信不信？所以中心是十五节，叫他结构中心。摩西，你对亚伦要跟他教导他，你要教导亚伦，对他讲一些话当讲的，我会告诉你当讲什么，把话放在他口里，也会放在你口里，我会做你的口和他的口，我会做你们两个的官，我与你同在，看到吧？我会与你同在，我呼召你的，你无论找什么理由，我都会跟你同在。你讲的话，你放心，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教导你做的事。所以中心是神与我们同在，与你的嘴巴同在。OK， 中心就是我必与你的口和亚伦的口同在。无论人怎么样，口才多妙，多拒绝，上帝都说我是你的口，不是你是自己的口。人有没有权柄？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常常的回到神的面前说，我如果不顺服神的呼召，一次又一次的拒绝神，我不愿意顺服神，神的我还没准备好，你叫别人去吧，反正不要叫我去，反正我就是顺服不了神啊，我不行不行不行。但是神会怎么样？你不要惹神发怒啊。这个摩西是惹了神发怒，对不对？别人，哎呀，我们看到这个神竟然迁就摩西，不是这个意思。神没有迁就摩西，是派一个人来让他学功课。今天我做牧师，好，有人跟我做同工，我就要做好准备，有人可能会顶撞我，有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跟上帝顶嘛。主啊，这个教会好难做啊，你来做吧。上帝说，我做你的口。哎，我叫个人帮你，我以为，哎呀，有人帮好了，我可以解放了。不是的，跟你制造很多问题，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摩西都可以推却神，我也可以推却，错，我们不可以推却呀。我们一再推脱，一再的推掉责任。主啊，你差遣谁吧，不要叫我去，反正你呼召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呼召我。哇，我们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我告诉你，神不会放过你，因为你是有神的呼召的。有神的呼召的人，亚伦会说话呀。之后亚伦对摩西怎么样？他造了金牛犊，对不对？有一天摩西上山去了，还没下来，四十天都没下来。哎呀，亚伦就被那百姓一推一推，说：“哎呀，亚伦，我们要造一个神呢，带我们出埃及的神呢。”亚伦就真的就帮助他们，哎，你们把首饰拿给我，把金银财拿给我。结果丢到火里面，就也他不是这样说的，他造了以后，摩西来质问他，下山了就问亚伦说：“亚伦，你做了什么事啊？”亚伦说什么？是他们叫我，然后他给我这个金，我丢在火里面，怎么样？对，就出来了。哇，他的嘴巴真溜啊，比摩西还溜啊。口才好不好？好极了。 非常好，对不对？哎，之后还跟摩西顶，跟他说出门道。之后呢，亚伦又跟姐姐米利暗怎么样？对付摩西，跟背叛他。他说：“你摩西啊，你娶了个什么样的太太啊？你有什么权威啊？我们都是有权威的，你知道吗？他起来可以有权柄，可以有口才去对这个摩西的。啊，战后的时候，摩西真是有口说不出啊，是不是？他嘴巴就没办法说，就怎么样，跪在地上。哇，我相信摩西想起上帝的话了，我不去，上帝发怒了。”所以他真的后悔了，他跪在地上，主啊，我真的是报应啊！有时候我们常常说，主啊是报应啊，我以前怎么样对你，你就怎么样什么对我。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很有福了。神的呼召是这样的，他不会放过他所呼召的人。如果你不是神呼召的，他就不理你了；如果你是神呼召的，你走也走不掉，对不对？所以呢，神一定要用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对付法老，对不对？他的子民再顽固，神也会不会改变他对摩西的什么呼召，也不会改变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一切的源头就是摩西的源头，就是说你要依靠谁？依靠神。好，最后四章十七节，神迹的源头是什么？上帝吩咐摩西说：“你拿着你这根杖在手里面，你用它干嘛？行神迹。”这就是个记号。前面三个神迹不算什么，这个杖才是厉害，对不对？这个杖就是代表权柄。我们知道这个杖有福也有祸，它带来权柄也带来什么咒诅。来看看，权柄最多从神来，这根杖陪伴着摩西跑到埃及地，降下什么石灾。这根杖然后把红海怎么样分开，这根杖怎么样击打磐石出水，供应这些人的水，对不对？然后这根杖又打败了，举起来打败谁？亚玛利人，是不是？而这根杖呢怎么样又对以色列人实行审判，这根杖呢就是实行瘟疫，这根杖也把铜蛇高高举起，让所有被那个铜蛇咬的人怎么样看到之后，被蛇毒蛇咬到的人都可以得医治。这就预表着耶稣基督那个举起来，所有人都会得到他的拯救。这根杖之后又带来祸害，最大的祸害是摩西有一次发怒，连续击打那个磐石怎么样两次，导致摩西永远不能进入应许地。所以弟兄姐妹，这根杖我们要小心啊，它有神迹，它也会带来什么咒诅，连自己应许的那个福分都会被夺去，因为发怒了。摩西惹神发怒，自己就是击打磐石的时候也被神咒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啊，今天的话语，我们会知道这些事情会要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作为一个蒙召的基督徒，不管你以后要成为传道人也好，成为一个信徒，成为一个同工啊，或者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宣教士啊，各种的服侍神的岗位，都一定会经历这样的三个神迹和这样的一个什么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差遣。第一，我们要有权柄捆绑拿着那条蛇，按神的话语，他说你手能拿蛇，是不是？这是第一个，基督徒第一个是我们信主之后，归入基督之后，你可以拿蛇。第二个是你要认识我是怎么样不洁净的。摩西他不洁净，他甚至没有给他的儿子施过割礼。我们之后再讲什么呢？他那个儿子出去的时候遇见耶和华，耶和华就击杀摩西，摩西他的太太就马上就把他的儿子受了割他的羊皮，对不对？丢在摩西的脚上，才不发怒了。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所以要认识这个罪的问题，这个罪是他没有对后代也没有任何的标记。很多人忘记神了，摩西也在忘记神，但是神知道他错在哪里，把他知道认识你的罪，不至于被感染大麻风。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不认识罪的话，我们很容易被感染。 当然你可能也会被感染，但是最大的感染是你的罪，明白吧？对付罪是最重要的。第三个，我们要解决这个罪靠什么？靠血，靠那个羔羊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有可能怎么样，永远不会返回到那个世界去。我们要靠着这个羔羊的血，不会被击杀，那个灭灭的天使会越过我们，对不对？最后一点，摩西说我左口笨舌，上帝说你不要怕，你要，我是你的口才，你要为我去宣讲神的话，我做你的口。我们千万不要推卸责任，我相信摩西如果不推卸责任，直接自己担当的话，亚伦的问题就不会这么明显了，是不是？早一点顺服，不至于连同工出来给反叛你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认识三个问题，我们要有权柄捆绑魔鬼，第二个要认识你的罪，第三个解决罪的问题是耶稣的神的羔羊的宝血，第四个是我们是有主同在，我们能宣讲神的话，能够被差遣出去，这就是蒙召的四个方面，四个方面。所以今天弟兄姐妹，神有没有呼召你？你的杖是什么？你的同工是谁？你的同工是谁？今天如果这个世界，我告诉你，有一天，现在是100多万，如果到1000万，你怎么办？今天的疫情如果发展到1000万，我们说有很多的国家可能会爆发，大爆发。我们常常说印度那个贫民窟里面，我们常常说非洲那些地方，有可能这个病毒一感染是很快的，很快的。有人说4月份可以结束，你觉得4月份可以结束吗？现在几号了？马上就10几号了。有人说我们要复活节就马上恢复，有这回事吗？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不能说我们做基督徒的还是跟世上人一样。神呼召你是让你知道你要做神的口，灾难越多不要怕，进入埃及是为了把我的子民怎么样带出来，带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再说，你应该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而不应该像摩西说主啊，你爱谁谁，想谁去就谁去，我不去。你不去可能神会发怒的，我对不对？可能以后你躲过这一场劫难，下一次又更大的灾难来到我们身上，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今天震动了地，所有的统治者现在看很恐惧，他们对于这个疫情很恐惧，连所有的那个在高位的统治者都被震动了，所有的总理啊、总统啊、主席啊都很害怕了今天。但是有一天如果更加震动天，连那个魔鬼都要震动的话，我们有没有准备好？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神正在呼召你，你相不相信神就是你的口，就是你的权柄，就是你的一切。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在那个我那个背面哈，在那个提纲的背面，也是我自己新做的一首歌哈，我就把摩西的这个经历呢、呼召呢，就写成一首歌啊，歌名就叫呼召，就出埃及记3章到4章，还有马太福音的大使命，马可福音的神迹的使命。 OK， 好吧，我们一起来唱唱啊，虽然是新歌，但是我们可以试一试哈。像匡扶正义，被扭的时代，黑白颠倒，空虚的人生，我遇到哪位真神？你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你就是以撒的神，你就是以色列的神，你就是荆棘火焰中的神，你
就是自由拥有的一生，你就是看不认识我们的神。主啊，怜悯我做苦本舍，主啊，怜悯我惊恐惧怕，主啊，你差遣别人去吧，主啊，我是谁，我是谁，
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借助今天你对我们的呼召，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罪恶的时代，罪恶横行，病毒横行，各样的瘟疫流行。我们知道到末世的时候，你的应越来越是灾难的越来越多。主啊，我们由于各种的刀剑、各种的瘟疫、各种的野兽都可以来攻击我们。这个冠状病毒就像是一个戴着皇冠的这样一个的邪恶的势力来把人的生命带走。但是我们感谢神，虽然这个世上的这些势力罪恶这么厉害，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有呼召，我们被呼召就是要来遇见神，我们被呼召就是要说，我们虽然左口笨舌，但是主你会使用我们。主啊，你让我们去，我们知道自己不配，但是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知道权柄来自基督，所有的能力来自我们的主，让我们可以拿起权柄来驱除一切的污鬼，手能拿蛇，能讲神的话，并且讲圣言，并且毒害也不能够毒害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可以，但是我们不经你的允许，我们都不可以来被伤害。感谢神，让我们奉你的名出去把福音传给万民，使更多的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我们自己，让我们一起来低头闭目，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危难的时候，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召集我们，仍然在你的面前站立。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要是没有你和我们同在，我们是没有这样的勇气的。就像你应许我们一样，我们也知道我们虽然经过了死荫的幽谷，但是不致遭害，因为我们知道是你与我们同在。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主的话一句也不会落空。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主啊，让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次一次地呼求，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相信，我们相信这背后是你在掌权。主啊，你是那慈爱的主，当我们愿意来呼求你悔改的时候，你必搭救我们。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行在你的旨意中。主啊，你曾应许两三个人一起聚集祷告，你就必然垂听。主啊，我们把以下的事情恭敬仰望地交托在你的手里。主啊，你都知道现在全球的疫情蔓延，死亡的人数和感染的人数也日益增多。主啊，有那么多人为这个疫情站立在第一线。主啊，有好多的医务人员，他们在医治病人，医治伤痛，在擦干他们的眼泪。主啊，求你当他们在为你做工的时候， 就求你让他们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能够不至于被感染，也求你安抚那些还在病痛当中面对死亡的人，让他们心里有平安，让他们知道唯有依靠你，你就必搭救他们。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在这危难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为这疫情来站立。我们知道有人在医治人的身体，但是我们更愿意呼求你来医治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真正在你里面才有平安。主啊，也求你赐给各国的政府和领导者，让他们有从你那来的智慧，来认识，来了解，来组织，来抵挡这个病毒，让我们共同的团结在一起，不分国家，不分地界，不分种族，不分民族。主啊，让我共同的在你的面前来悔改，我们有那么多得罪你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但是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大能，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求你医治。主啊，也求你为那些牧者，我们向他们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让他们能够有从你那儿来的智慧和能力，来知道怎么样来牧养这些患难中的小羊，让他们所讲的都是你所赐给他们的，让他们也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来牧养他们。主啊，也求你保守这些牧者，我们把这些牧者全然都交托在你的手上。主啊，我们也为那些正在为这个疫情工作在各条战线上保障人们正常生活的人们，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祷告，也求你保护他们，也求你看顾他们，也求你顾念他们，更要让他们明白在这个时候唯有依靠你，也求你用你的宝血来厚厚的涂抹，涂抹我们聚集向你献上祷告的地方，也求你与那些愿意传扬福音的你的众儿女们同在，让他们所站之地都有你的同在，让他们在传扬你福音的时候，让他们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别人，保护好家人。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放在你的手里，无论他们在哪里，他们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无论他们在哪里，都求你与他们同在。主啊，求你坚定他们的信心，我们当中有软弱的。主啊，又求你每当在这个时候，就求你带领他们，让他们归向你，从你那儿支取力量。主啊，让他们每天用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你，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也让他们有从你那来的智慧，来分辨在众多信息当中的真假。主啊，我们不要为那些假信息所迷惑。主啊，我们唯有依靠你，我们就能刚强壮胆。主啊，也求你带领我们来反思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的所思，我们的所想，是不是合你的心意？也借着这个时候来重新建造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愿意做一个讨你喜欢的乖孩子，我们愿意求你除去我们心里的一切的那些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愿意干干净净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有从你那来的爱心和智慧，向我们身边的人传扬你的福音，因为我们无论给他们什么都没有比给你，给他们你的话语那么珍贵，那么宝贝。主啊，也求你，求你爱他们，就像爱我们一样，也把他引到你的面前。当他们愿意来寻求你的时候，当他们叩门的时候，你就给他们开门；当他们不明白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开启他们。主啊，谢谢。主啊，我们也为我们与开瑞神学院的合作向你献上祷告。主啊，也求你祝福这个地方，你把我们放立在那儿，设立在那儿，一定有你的美意，我们愿意等待， 们愿意静静地放下我们自己来听你的声音，我们也愿意你感动更多的神学生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把我们教会儿童主日学的事项放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赐给南吉斯有从你那儿来的智慧和能力，知道怎么样来做好这个儿童主日学。主啊，我们也把我们前面的奉献箱放在你的手里，我们愿意拿出你所赐给我们的来奉献给你。主啊，我们实在是笨口拙舌，我们知道我们不配。主啊，我们不是在寻求你的帮助，我们而是寻求你的带领。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在你的义路上，求你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真道，活出你的真爱，让我们身上有你从你那儿来馨香的气息。感谢赞美主，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下面是我们圣餐的时间，啊，我们花点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圣餐。尤其是在这疫情啊蔓延的时候，我们都来守主的圣餐。盼望没有来到我们当弟兄姐妹，也在祷告当中求神保守你们。好，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所舍的，你们如此行是为了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主耶稣告诉我们，这是他与我们立约的血，我们如此行乃是为了纪念他。好，感谢天父啊，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来一起来接受从神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也与那些不在我们当中依然与我们凡听到你话语，听到我们这场敬拜的人同在，也与那些在疫情当中在那里啊受苦的那些弟兄姐妹同在。你使他们远离病毒，你使他们能够靠着你胜过这邪恶的势力。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经历，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愿一切荣耀能力权柄都归给天上的三位一体的真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来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